平约瑟牧师要分享。
好，来看啊，生命记三十章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。神在对以色列国说话，神对他们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神说，我把生死放在你们面前，祝福和诅咒，但如果你真不知该选择哪一个，让我推荐生命。 OK， 神乐意看见他的百姓活过来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生命，以及如何拥有更丰盛的生命，因为生命和祝福是同义字。这里没有向我们提供四个选项，生命、死亡、祝福、诅咒，实际上祝福与生命、诅咒和死亡是同义字。生命就是祝福，这就是为什么神没有说选择生命和祝福。神说选择生命，因为生命和祝福是一体的。耶稣来是要赐给我们生命，你要如何领受这生命呢？让耶稣自己解释，请看约翰福音六章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当你想到粮，新加坡人，你想到什么？食物，非常好，你永远不会弄错。当你问新加坡人，当你想到粮，你会想到食物。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意思是什么？我来了，这样你就可以吃我，并领受神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我要让你们看见增加这种生命的方式，这是耶稣自己的话。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。他告诉犹太人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，他们身体死了，对吗？然后耶稣说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，就不死，不会死。问问自己，谁在说话？不会说谎的耶稣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宗吃了天上供应超自然的东西，但他们死了，这不是来自天堂的真正的粮。我是从天上来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耶稣说，如果有人吃了这粮，他们就不会死。好，我不想争论是否有人说，屏幕师，我不认为他指的是肉体的死。如果第一部分是说到肉体的死，为什么第二部分不是？你不能挑选，他在和自然人说话，他们不了解属灵的死亡，他在谈论肉体的死亡。你们的祖宗吃了吗？那还是死了。阿们。但你若吃了我给你的这粮，就不死。我们如何更多得着这样的生命？耶稣说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下一节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。他对他们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。他从何而来？从天上来。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。注意他所说的话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 Zoe 这个字在这里，世人 Zoe 的生命。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想，当我分享时耶稣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在想同样的事情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在想，你怎么能吃耶稣的肉呢？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下一节经文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，我不喜欢实实在在这个字，因为在原文中耶稣说，阿们阿们，的的确确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好，吃我的肉这个字，第一部分第53节，除非你吃肉是 astil 这个字，希腊文是 astil。 我要你们看这些字的原因非常重要，因为会有人跟你争论，对你说，约翰福音六章说的是吃他属灵的肉体，喝他属灵的宝血，这都是属灵的喂养， OK。 但我在这里告诉你，耶稣单单指的是圣餐，不是其他的。你需要回答人们，因为 这是他将协助你回答之处。许多人认为这是属灵的，属灵的喂养，属灵的喝他的血。但在这里 ,astil 这个字 ,astil 的意思单单是喂食，喂食。好，但请注意第54节，凡吃我肉的，耶稣故意改变喂食这个字，喂养的正常字，因为他知道你可以用 astil 这个字来表示属灵喂养。耶稣知道人们可能将它用于属灵喂养，耶稣用单单只能指身体饮食的字。你知道他用什么？他用了这个字，凡吃 trogo 或咀嚼我肉的人。咀嚼这个字非常有趣，你不能解释它是属灵的，它是实体的。让他们看希腊文 astil 饮食，你可以争论并说这是属灵的喂养，你是对的，在某些地方它指的是属灵喂养。但耶稣刻意没有用 astil 这个字，他用了 trogo 即咀嚼嘎吱。事实上，希腊学者塞耶说它具有嘎吱声音的意义。说实话，在领圣餐时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，你听见你隔壁的人在咔吱咔吱咔吱咔吱咔吱，你听见经文应验，这是符合圣经吃他肉的方式。你要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有些人会对你说这是属灵的喂养，这不是圣餐，然后你会说不，耶稣把这个字从 astil 到 trogo 咀嚼着嘎吱的声音，你不能把咀嚼属灵化，你不能使嘎吱的声音属灵化。所以这是身体的饮食，你已经发觉释放的系统。好，看这里，天上的神有个永无止境的生命，君尊的生命，无罪的生命，永远健康的生命。神永远不要生病。每次我去天堂，我从未听见他的声音，啊啾，从来没有一次，没有一次，神从来没有说过我得了流感，天使们喉咙沙哑，他们停止一段时间的歌唱，因为他们正从沙哑的喉咙康复中。尊重一下，他们已经唱了几千年了。你就知道，你知道，基路伯正在休息，休假中，从来没有，在天堂里没有疾病。这就是为何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在天上。阿们。好，请看这里，在天堂神有这个生命，但我们在那里，所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，耶稣说我是神的生命，所以他来了。但他如何能将他所拥有的分赐给我们？预立的方式是借着圣餐，你明白吗？好，耶稣对保罗说，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 OK， 来看这节经文，这样我好解释。往下往下，一路往下。好，再次往下看最后一行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好，我跟你解释什么是吃喝自己的罪。抬头看这里， OK，如果你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鞭打，被鞭打，被鞭打，被淤伤，因你的罪被压碎，然后让魔鬼鞭打你，压碎你，你会压垮自己，你会惩罚自己，你会以某种方式折磨自己，甚至是你从未想过的方式，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，或者在你的身上带来疾病，心理或其他方面，你会因为你做错什么而惩罚自己。但是如果你看见耶稣的鞭打就是你的鞭打，他的鞭伤就是你的鞭伤，你看他受到责罚好叫你得安息，而不必惩罚自己，你的罪得着偿付，并因着那位爱你的牺牲全额支付。如果你看见耶稣的鞭打就是你的鞭打，他的鞭伤就是你的鞭伤，你看他受到责罚好叫你得安息，而不必惩罚自己，你的罪得着偿付，并因着那位爱你的牺牲全额支付。对你来说，鞭打自己不过就是自以为意和骄傲。阿们。所以当你看见这点时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依据耶稣所成就的评断自己，这就是你审视自己的方式。你领圣餐，有的人教导在你领圣餐前你必须确保没有罪，如果你的生命中有罪，你不配，你领了就死了。我的意思是 领圣餐对人们的生命带来惧怕。多年前我很害怕，我以前的教会他们告诉我，我会让圣餐从我手上传过去，因为每当我做错事，那周我不会参加圣餐。我妈妈没有养傻子，我的意思是，谁知道哪里有罪或别的什么，如果我领了就死了，最好不要领。你知道人们并不蠢，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领，你的身体在朽坏，你的身体在死亡，你的身体是病态的，它是因着亚当的堕落，所有的人都在亚当的堕落之下，但耶稣来救赎你脱离堕落，他来是把他的肉作为粮，作为生命给予这世界。如果我这样告诉你，你会将圣餐看作释放的方式，你把圣餐看作天堂的方法，神对你爱的供应。阿们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在最后一节经文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很多人扭曲它。如果你不配，你不能领受。好，看这里，我想教你一些英文。马可牧师，请记笔记，我要教你一些英文，预备好了吗？它是一个代名词。好，吃喝。好，吃喝，什么是吃？动词。喝，动词。好，所以吃喝他们是动词，我说的对吗？它是代名词，吃是动词，以不配的方式是副词。 OK， 副词不会改变代名词，副词改变动词，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副词。但很多人说不配的就是它，是它，不配的不是它，而是它做的方式。动词以一种不配的方式吃喝。抬头看这里，换句话说，当你拿起饼，你拿起杯，你只是塞进嘴里然后喝它，也许你说我有点口渴，我有点饿，你对待圣餐是这种方式，没有果效会发生。但如果你看见主的身体，最后一行不分辨主的身体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以不配的方式领受。不配的方式，不分辨主的身体，你没有看见他的身体被擘开。很多时候他们把杯和饼看作一体，不是的，他的身体被打破了，所以医治可以临到你的身体。你喝，好，杯是一个宣告你的罪得赦，你喝不是为了被原谅，你喝是为了宣告你得赦，证据就是耶稣的血，这些都是你眼前的物理证据，医治的证明，赦免的证明。每当你想到医治时，人们都很担心，但是如果这疾病出现怎么办？因为我真的得罪了神。杯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流血，这两种都遮盖你了。阿们，阿们，你明白吗？在今日基督的肢体里，没有分辨主的身体是最大的问题，没有分辨主的身体，他们把杯或饼当作粮，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。这一小块怎么能是耶稣的身体呢？一小块如何医治这么大的区块，还是这种癌症或者这种疾病？他们没有分辨主的身体，就像神选择简单的事情让世界能看见他的大能。但如果你敬重那一刻，你拿起饼，那不是饼，而是耶稣破碎的身体，你开始思想逾越节的那晚，以色列人吃着烤羊肉，真正羔羊的影子。你知道第二天发生什么事？圣经说他们出来没有一个生病的，没有一个软弱的，他们只是吃着影子，而不是真正的实体。你和我，我们手中握着真正的实体。他们如何能维持健康？在近300万人中没有一个生病的，而我们，你知道，一直生病。不妨回到旧约，吃烤羊肉，不，1000次不，实体大于影子，懂吗？请看这节经文，不，我们已经用这节经文做了，没有分辨主的身体，请看下一节，因此在你们中间，有好些软弱的，我希望他只说教会中的少数人，不是说，因为我们未能分辨主的身体，我们剥夺了自己的供应，我们未能分辨耶稣的身体，为了我们的健康而破碎了。当我们领受时，我们就像参与一个仪式，因此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。你必须明白，不是圣餐使人软弱，不，圣餐实际上是叫生命完全的答案。但事实上，你的身体越来越软弱，病越来越重，最后你睡了， 所以他告诉你，这就是为何教会当中许多人在哥林多前书，他们越来越软弱，他们生病了，他们已经屈服于自然力量，因为他们没有领圣餐得益处，维持一般，不做任何事，你仍旧会变老。就是这世界的法则，自从亚当堕落后，空气中有很多死亡，神从来都不是故意的，但在耶稣里，我们有一条出路。有时神以惊人的方式来做。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患有某种癌症，是非常具侵袭性的。她在一次崇拜中领圣餐，结束后立刻去洗手间。牧师分享这个见证，立刻去厕所，有东西从身体里出来，体内出来的是堆肿瘤，所有这些都被包裹在静脉中，都完全出来了，她被医治了。你不高兴我没有详细说明吗？我的意思是排泄出来，你知道痊愈了，就在领圣餐后，就在领受之后。我告诉你，这很特别，但这不是常态。一般是持续领受。事实上耶稣说，每逢你吃这饼，每逢你喝这杯，每逢，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教会中每周举行一次是常常。拿自己和别人比较，其他地方他们每个月或两个月一次，我们是每个主日。我们经常想，我告诉你一些事情，每周一次并不常见。你多久会想起主？主把它留给你，你多想要健康，多少？但我必须建议你，这随着领圣餐而来的警告，就是不要过度领受，因为你可能看起来太年轻了。这可能是一个问题，人们可能不尊重你，突然间有一天你起床看起来像汤姆克鲁斯，这就是你的问题，知道吗？我必须提一个免责声明，因为它确实会导致你在你最好的状态。圣餐是你可以拥有最好的生长激素，懂吗？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是最好的化疗，最好的镇静剂，最好的止痛药，是最好的药物，因为它来自天堂，而且没有副作用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？我将以这个结束，与你分享非常重要的比喻。耶稣分享揭露秘诀领受神迹的比喻，还有魔鬼的秘密武器。魔鬼会想要你在接下来几分钟睡着，因为他不想要你听这个比喻的秘诀。你可以睡觉，但对于那些饥渴的，你将听见耶稣分享比喻。他说，这个不是为了让人听见。 Amen。 耶稣在船上分享这个比喻，在湖里，人们在陆地上，他们蜂拥而至，这是他说的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另外还有落在荆棘里的，因为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种子就死了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耶稣说，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然后在他分享之后，他走下船去了一间房子，我相信那是彼得的房子。在那里他的门徒问他，能向我们说明这比喻的含义吗？耶稣说，你们若不明白这个比喻，你无法理解任何比喻，这是比喻中的比喻，明白吗？然后他对他们说，只叫你们知道，但在外头我对他们说话是用比喻，他是赐给你们神的儿女的。你有一个盟约的秘诀，你拥有成绩的金钥，但是外面的人，神用比喻对他们说话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神不会将他最好的财富给那些没有心的人，所以他用比喻对他们说话。那些饥渴的人会查考这比喻，并从他那里得着奇妙的秘诀。你预备好领受秘诀了吗？魔鬼不希望你有的，这是丰收的秘诀，一个能看见、触摸、感受你丰收的 秘诀，他们请耶稣解释这个比喻。耶稣解释说，请看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刚才他谈到路旁，鸟儿来了，他告诉你鸟是什么，这只鸟是撒旦。恶者的灵，当你不明白神的话语时，他们来了，他们夺走你心中的话语，因为你不明白。注意非常坚定，魔鬼多么想除去神的种子，从你的心除去神的话语。为何他如此害怕神的话语停在你的心里？因为他知道，如果停留够久的时间，这会是他的失败，也是你的得胜与祝福。你预备好领受秘诀了吗？魔鬼不希望你有的，这是丰收的秘诀，一个能看见、触摸、感受你丰收的秘诀。他们请耶稣解释这个比喻，耶稣解释说，请看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刚才他谈到路旁，鸟儿来了，他告诉你鸟是什么，这只鸟是撒旦。恶者的灵，当你不明白神的话语时，他们来了，他们夺走你心中的话语，因为你不明白。注意非常坚定，魔鬼多么想除去神的种子，从你的心除去神的话语。为何他如此害怕神的话语停在你的心里？因为他知道，如果停留够久的时间，这会是他的失败，也是你的得胜与祝福。好，请仔细听，这是第一块地，第二块地，我认为很多人都在这种地。你告诉我对不对？第二块地，记得石头地吗？种子落在石头地上，耶稣说，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。下一节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未到，极致未到，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他被冒犯了，他被冒犯了，他心里没有根。他领受了道，但因为他心里没有根，当下欢喜领受，起初是喜乐的。天哪，真的吗？圣餐可以给你健康，生命完全，不再生病了。哇哦！今天我要领圣餐，今晚不看大结局什么的，我要领圣餐。Amen， 太太，我们将是最健康的家庭，在这个公寓里。我们将是在这社区最健康的家人。你太兴奋了，各位，你感觉自己活着感觉很棒。我找到公式，但圣经说他们心里没有根，所以发生的事情是魔鬼不能让他们继续下去，因为太强大了。圣餐是强大的，那么他做什么呢？他允许患难来临，极致未到遭了患难。注意，患难不是来到。好，仔细听，因为他们做错了，患难出现是因他们领受神的话语，你明白吗？极致未到遭了患难，他被冒犯。所以假设他领圣餐，他们第一次有家庭圣餐，他们第一次在家里有圣餐。好，第二天他醒来时，他的身体很痛。奇怪，这很奇怪，我们昨天才领圣餐，接下来的几天他去看医生，周间他请病假，奇怪了，发生什么事？我想当我领圣餐时，事情应该变得更好。听听耶稣怎么说，撒旦会发动攻击，除去神的话语，这代表圣餐是强大的，否则你就不会遇到这患难。所以他给你虚假的症状，所以你会想啊，一点一点的被冒犯啊，都是圣餐的错，屏幕师只是在胡说八道。 我不会再那么做了。老婆，丢掉剩餐饼。冒犯，被冒犯了，为什么？我领剩餐，第二天我感到不舒服。各位，你察觉到了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们诚实，我们必须看清楚。当有人说屏幕师，如果患难因神的话语而来，我不要领受神的话语，你死了，你已经死了，魔鬼不再理你，因为神的话语是创造神迹的，这是带来丰收的原因。你没有到就永远不会有丰收，不会有神迹，你已经死了。不要像那些极致未到遭了患难，猜猜患难从何而来？魔鬼，他试着给你虚假的症状，说看吧，这没有用，对吧？看吧，这是谎言，看吧，这只是屏幕师的看法，看吧，看吧，看吧。然后你说啊，所有这些事情啊，抓住他了，那是石头地上的种子，但你们都不是这样的人。耶稣说的第三种地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。荆棘是这世上的思虑，是压力以及钱财的迷惑。不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说财富本身，财富没有错，但钱财的迷惑，想着钱，一直都在想钱，懂吗？世上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各位，抬头看这里，圣经说，世上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，一直想着钱，它实际上就像荆棘，难怪耶稣带着荆棘冠冕，他为我们担负生命的压力和思虑。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信徒，我不是在说这个教会，我说的是整个基督的肢体，越来越多的信徒可能属于这一类。今年因为经济不景气，生命的思虑关于在哪里，如何，如果明天呢，如果我呢，我要何以为生，这个那个，我要穿什么？耶稣说不要忧虑这个，因为当你充满忧虑时，你把道挤住了，懂吗？你没有时间领圣餐，没有时间听讲道，因为你觉得我必须起床加班，否则就没有钱了，所以你没有时间坐下来领受神的祝福，把道挤住了。好，最后一种地是我们都感兴趣的，我们将以最后一种地结束。你有兴趣成为一块好土吗？好，天父，请记下，你有兴趣成为一块好土吗？ OK， 好土，什么是好土？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他听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好，这些经文的关键是他明白了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个比喻在马太、马可和路加福音中被分享，并不是所有比喻耶稣都在这三本福音书中分享，但这是其中一个，因这比喻的重要性，这个比喻非常重要，这就是为何在三本福音书中都提到它，懂吗？在马太福音中，他说为什么他是一块好土，因为他不仅听见而且明白了，像你们许多人一样理解明白了，懂吗？让我们这样做，标记秘诀的良好基础，因为每个传道人都看见他，就像神一样，希望他们看见他，以便我们可以添加我们所理解的良好基础。所以马太说明白了，马可福音4章，马可说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 OK，他不仅明白，他说我正在领受这个道，我让这个话语成为我的。阿们。注意，丰收是什么？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所以即使你的神迹来了，听着，它不会像一下子砰一次就全好了，砰神迹，有时它确实如此，我没有否定。 OK， 这是真正的神迹，但这不是神迹，这是丰收。所以他以30倍、60倍、100倍而来。我们开始思想圣餐。今日这个话语可以指任何你所理解的东西。这个话语可以指的是婚姻，你在婚姻中实践属神的原则， 你听见的第一天，屏幕师在主日讲结婚，你很兴奋，你说从今起我不批评妻子了，第二天大吵一架。撒旦来偷窃神的话语，直至未到遭了患难。要坚持，不代表所有这些方法没有用，神的道行不通。不不不不，魔鬼不希望你行神的道路 OK， 但当结果出来时，听着，当结果子时是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什么是30倍的结果？让我们以医治来看，因为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圣餐。30倍代表什么？30%代表什么？70%仍然痛苦，70%仍然有那种疾病的样子，70%仍旧有不良滋生。30%代表你已经开始进步，但30%比70%哪个更多？我知道对你们所有人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，但我希望你不介意好吗？来回答这个问题，30%还是70%比较多？70%，所以只有30%的结果。很多时候你问人们关于圣餐的问题，他们说已领受一段时间，情况如何？好多了，但我还是会痛。他们所想的声音里有种绝望，好像30%的改善是不够的。我以为神会瞬间医治我。好了，各位，咻，我很酷，各位，我很好，各位。不，他不是那样工作的。所以30%代表70%仍旧生病，仍在痛苦中。然后下一个是60%啊，60%是什么？多少仍然没有表现出来？只有40%，你得着的医治比疾病更多。很多时候你问人们关于圣餐的问题，他们说已领受一段时间，情况如何？好多了，但我还是会痛。他们所想的声音里有种绝望，好像30%的改善是不够的。我以为神会瞬间医治我。好了，各位，咻，我很酷，各位，我很好，各位。不，他不是那样工作的。所以30%代表70%仍旧生病，仍在痛苦中。然后下一个是60%啊，60%是什么？多少仍然没有表现出来？只有40%，你得着的医治比疾病更多，你得着的缓解比痛苦更多。然后在那个好消息之后，100%。所以首先是一小块，然后是耳朵，整片耳朵。换句话说，它就像丰收一样。所以不要指望魔法，这不是魔法，这是给那些专注于启示的人。阿们。我记得几年前我的身体里有状况，你知道我背上有一个世界地图，皮肤状况就像世界地图，像亨利牧师一样。我们都有世界的意象印在我们的背上，是一种皮肤疾病。这不是严重的病，只是你知道运动时会痒，你不喜欢那种东西，所以大多数的人甚至不去想它。但我跟主说，主，我要为此领圣餐。所以我开始领圣餐。我说，主，每次我领圣餐时，我的皮肤状况得着医治，每次我看它都有一个新的岛屿。我你知道我只是继续领圣餐，继续领受。有一天发生的事，有一天我赤身裸体欣赏着我的六块肌。你们当中有人笑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？好吧，我欣赏着自己在镜子里赤裸着上身，我听见神在里面说，检查你的皮肤状况。我看了看后面，它完全消失了。你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我开始直截了当，我忘记了我的症状，我只是不再担心了。我甚至无法告诉你是什么时候发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比喻以另一个比喻结束。耶稣说，这如同人把种撒在好土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圣经说种子会长出来，你不晓得如何这样。种子真是太神奇了，你甚至不知道当你将话语放进去，你在想圣餐，你不晓得饼和杯如何可以医治你的身体。但不要问如何，耶稣说，因为如果你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耶稣是如何破碎的，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做。但突然间丰收就在那里，他就睡觉， 他醒来，做他的事，种子自己生长。但是如果你过分关心种子的生长，每天你种下，然后你拿起铲子挖开来看，种子还好吗？盖起来，快盖快盖。几天后你查看种子 ，OK， 种子还在那里，还好还好。知道吗？让我告诉你，当然他一定会死，他肯定会死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明白吗？无需检查，不必担心神的话语，倒将自己产生种子。他有能力自己生出种子。不问怎么做，让我看看如何。如果神能触摸到这个人，他很有钱，他可以用这笔钱祝福我，然后至少我可以摆脱债务等等。不要问如何。当你听见神的话语说，这是白白恩典的一年，单单说 Amen。如何是主的事，不是你的事。他是债务专家，他知道如何做。OK？ 所以30倍60倍最后来看路加福音。好土我们将结束。路加说，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这结实耐心。你会忍耐着结实。什么是耐心？耐心是毅力这个字。换句话说，当你领受话语，无论明天发生什么，你怎么做，坚持不懈，继续做，继续领圣餐，继续相信，哈利路亚，你会忍耐着结实。耐心代表不利的情况敌对这道。耐心代表你正在对抗你体内不好的症状，那在尖叫，这道是谎言吗？这话语是谎言吗？你仍坚守神的道，你将结出果子。你以毅力结出果子，但你会结出果子。30倍60倍100倍，这适用于你生命的任何领域。所以我的建议，当你知道你爱的人，你关心的人，医生宣告不良的诊断，如果你尊重医生的话，每天服药三次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能每天领一次圣餐。我讨论的是这些他们是不良诊断的人，我不是在和基督徒说话，你必须每天服用。不，我不是这么说的。让主带领你，引导你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如果在你的身体里有状况，你为什么不能把它当作你的药，并坚持不懈，看见结果，获得更多和更丰盛的生命。阿们。你很高兴你今天来了吗？你会忍耐着节食吗？如果你明天领圣餐产生相反的情况呢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你知道魔鬼的伎俩， Amen。 你会坚持下去，他试图让你停下来，他试图让你停下，不去教堂，停止行神的话语。但你知道果子会出现，因为这是白白恩典的一年。Amen。 还有更多，你知道我相信什么？我全心全意相信今年是你生命中最有活力的一年，将是最有生命力的一年，你会活得最好。而这是奇怪的英文。 Amen Amen Hallelujah， 赞美耶稣。 Amen Hallelujah。 每个头低着，每双眼闭着，在这个地方，整个地方，每个头低着，每双眼闭着，在楼上也是。如果你刚才听见这个话语，你从未领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我想给你这难得的机会，邀请耶稣基督救主，道路真理和生命，生命的粮进入你的心，进入你的生命，对他说，主耶稣，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相信神也让你从死里复活，我相信今日你作为我的大祭司活着，在天父的右边做我的牧者。主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你会对他说愿意吗？他离开天上的荣耀，降下成为生命的粮，他要你以他为食，他要你领受他为你担负的痛苦，并交换荣耀的冠冕，交换健康的身体，他要你享受他死了所赐给你的。在这里你说，牧师，为我祷告，我希望这位奇妙的耶稣进入我的生命。我们都一起祷告， 如果你从未领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我想为你祷告。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除非你对神是认真的，不要做这个祷告。如果你对神是认真的，你想得救，你想领受耶稣宝血的供应，洗净你所有的罪，来做这个祷告。让我们一起说：亲爱的天父，你是何等良善的神，在我需要时你看见我，你不看我一切的过犯和罪，赐下耶稣基督作为生命的粮，作为救主。耶稣为我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洁净了我，洗净我，比血更白。耶稣死了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宣告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。天父，我谢谢你，我的罪被赦免了，你的恩惠在我身上。谢谢你，我永远得救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阿门。阿门。赞美主。谢谢你父神。如果明天你领圣餐，下周出现你感觉不舒服，是因为圣餐的错吗？不，这只代表你走在正轨，你正在做一些强大的事情，坚持不懈，你会看见结果。但当你领受时，不要像变魔术一样，带着明白的心做，分辨主的身体，说主，我正在领受你的身体。 Amen。 这个身体拥有一切的能力，能除去痛苦，拥有所有美好，让这疾病从我的身上出来，离开我的身体。 Amen。 并看见神迹。赞美主。如果经历神迹，请你写信给我们，你愿意吗？ Amen。 赞美主。所有在楼上的人举起你的手，每个人向天父举起你的手。天上的父神，再次感谢你的话语。天父，如同使徒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祷告，主，我为这里的信徒祷告，在新造教会，阿爸，坚固我们每个人。阿爸父，主啊，以大能坚固你的百姓里面的人。天父，让我们坚持不懈，并给所有长期受苦的人喜乐。天父，天上的父神，我们祷告在患难出现时不放弃，我们不会在不好的症状或不利的情况出现时就放弃。主，我们会坚持下去。天父，求你赐给百姓征战的能力，坚持信心的能力。谢谢你天父，为这30倍、60倍和100倍，主，我们必定看见，并以此见证荣耀你。奉耶稣的名，每个人都说 Amen。 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